怎么结束了？他是不是对我没有感觉？
想延长欢愉时刻，回应另一半的爱吗？哈鲁 Slow Fuck 慢慢爱，男性机能延时乳膏，让快感与时间同时加倍，撑更久，爱越深。
结账输入折扣码 Slow Love， 享哈鲁韩春官网全馆九折哦。
点击资讯栏连结，体验至高的爱。
前情提要啊，我们第三天又录了一集，那是关于我一部分的灵魂在曼谷陨落的故事。
也不是啊，我觉得刚刚的结论比较像是每个小团体都有自己的宇宙出现了。
哦，
对。
2023年的4月13号晚上的12:03，我是意识到衣服是人类最后一道装甲的16。
我是完全没有想到你们第三天可以玩得这么好玩的刁凯。
我是不管哪一天都想要切水果给大家吃的芳芳阿姨。
哇！
我完成一集一个嘉宾的这个愿景了。
这个很扯，他是这个 podcast 以来请来的第一个女嘉宾，
女嘉宾，
她要坐在这边一集，
哇、哦，了不起，里程碑
啦！哦，那我觉得先跟大家再介绍一下啦，就是我们在前面的时候有做一个人物介绍，
对，
她就是那个异性缘最后面的那个芳芳阿姨，那她也是我们这次泰国行程的大家长，对，她会切水果给我们吃。
其实从一开始的行程安排的时候，他也出了不少力啦。
我觉得他是最燥的那一个啦，
最燥的那一个啦。那我们今天应该是要从第四天开始。
对，第四天开始。第三天前面的，你有没有想要补充什么，芳芳阿姨？
你说在第四天以前的旅程，
对，第四天以前的旅程，你有想要补充什么事情吗？
我觉得你们讲得很好。
好，那这边的话，我先跟芳，因为我跟芳芳阿姨其实，在泰国在散步的路上有闲聊了一件事情，我觉得这边就先提一下。
是
我们在闲聊说这次的泰国的分数这样，然后我就说100分啊，怎么可能还会
有其他的分数，
对，100分这样。好，然后我们就在开始个别，那就他就方阿姨其实蛮可爱的地方，他会说那我勒，那你帮我打几分这样。我就说你满分破表。讲完满分破表之后，那个卢伟任就在旁边说：“你怎么骂阿姨啊？”
我一开始听到他很开心，然后自从卢伟任讲那句话之后，整个都回不去了、欸。
等我一下，讲到这个时候，卢伟任突然打过来，
啊，不然我们直接接个口音，
接个口音哈，
开个扩音，
挂掉了。
我们第三天有提到说，第四天一大早是我们大家要集体去动物园玩，所以第三天大家不要玩得太晚。
对，
但是有
为什么特别强调第三天不要玩太晚？因为第四天要去动物园。另外一个方面是豆苗要回去了。
哦，对，我们想要就是把握大家就是我们这个团最大团的时候，
对，不要错过任何，就是让大家有
就当然我们还是会在意说，希望
大家
豆苗这个新朋友跟我们一起出来的旅程，他也有一些快乐的回忆，
也要玩得开心啦。
是，
对对对对。但他真的偏赶，最后一天的行程真的偏赶，我其实有点不好意思，就是把他拉到这么远的地方。
就当然也很希望他可以再多留几天，可是他那个时候其实是卡在他有一个展览，然后周边要弄，他也是一个大忙人啊。
对，
就是能跟他玩到短暂的曼谷行，我也是非常的愉悦。是的。
好，那第四天早上一样醒来，路人睡在我旁边。
裸体，
对，裸体，裸体睡在我旁边，然后一样，森林非常有照去，哎、欸，在等什么？在等什么？一样，一模一样的行程，
每天，
每天
routine 的开场，
一模一样，奇异在下面修修前天的照片，
很屌，
等大家好，
很屌，
等大家好，嗯，然后这时候大家好的时候，大家就陆续出来，不是抽烟的话，就是抽大麻，
是，
就是这样，嗯，好，那就是要去动物园。
其实我们原本在那个排行程的时候，应该说大致上想象行程的时候，我们有注意到行程不要排得太紧，就是我们大家都是这种派系的，就是觉得说我们应该玩得舒服，不要很赶的赶行程。其实原本是想要在清迈的时候再去动物园玩的，森林他只来曼谷这一 part， 他蛮积极的说他想看一下
去动物园。
对对对，其实也是泰国一个蛮重要的行程之一啊。
其实动物园我有点不知道要怎么开始、欸、
我其实连我们怎么去的我其实都有点忘记了，
就是一样分很多、欸、
我知道了、嗯、那天动物园那天早上我知道怎么开始，就是唐琪突然就是在我们女生梳妆打扮的时候来敲我们的门，然后就说路人真的很靠北、欸、
要补充一下他们的关系吧。
哦，他们两个是情侣啦、
哦、是情侣、嗯、对，是情侣。
虽然说卢伟任跟你是有婚约的，
对，
但他有一个女朋友是唐琪，
对，他们会在一起是我认同，我认可，
你认可，
我是认同一妻、啊、一夫多妻，一妻多夫制的、哦、
多元成家，
对，所以我觉得没关系，就是我
你是一个非常先进、开放、进步的，
对对对对对，就是我有时候我不能给卢伟任的唐琪可以给他，
在讲什么东西啊？在讲什么东西啊？
哎呀，反正随便啦，反正就是他们两个是情侣啦、okay. 啊，
他们两
个
是情侣，
我们两个会是夫妻这样。嗯、我跟路人是夫妻。
我觉得他刚才讲的那个很有意思，因为我们开始就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视角，
对、嗯，
我们一直没听到女生那边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真的，来吧，第四天早上发生了什么事情？
好，就是通常女生房间在每天要出门之前的大概一个小时，大家就会开始默默的在化妆啊、梳妆啊，是一个非常安静、各自整理的时间。那这时候，就听到房外一阵敲门声，想要进来。那我们想说，哎、欸，谁？请进，请进。就一进来就是一个哭丧着脸的唐琪，
好有画面。
他就是、
哦，我想补充一下，就是我们那时候在 Airbnb， 其实我们是超过人数的住，我、你、奇异、
黄汉
是住一间，嗯，然后另外一间是森林、钟林、豆苗，嗯，
睡一间，
睡一间，嗯，啊，女生是芳芳阿姨。柯柯，嗯，跟那个
柯之友，
柯之友一起，嗯，
还有纯慧，
还有纯慧，他们四个人一起，嗯，伟任，嗯，跟唐琪，嗯，他们睡在一楼
的沙发
上，
但是他们其实我觉得他们蛮豁达的一件事情是，他说这样他们就可以看电视了，哦，我就觉得哎呦，你们这样就可以睡一楼，我也觉得你们蛮屌的这样，
所以才会有。她是女生，可是她去敲女生房门的这个行为。
对，
然后呢，我们就开门，听到她讲完这个，如果有人把她闹钟按掉，然后产生大争吵的这个故事之后，女生房间突然变得非常温馨，很像国中那种女生睡衣 party 还是什么那种氛围。她说啊，没事，然后大家突然本来很忙碌在化妆的动作全部停下来，然后席地而坐，我们就围成一个圈圈。哇、哦！然后就开始有人拍她肩膀说：“怎么了？你要不要？”从那个一开始发生什么事跟我们说，然后
我猜是谁？
好，你猜。
王纯慧。
没错。
我好兴奋，我好想打这些胸，
我从来没有听过女生这一趴，我觉得超好听的。好，
嗯，然后唐琪就慢慢的在讲他这件事。那每到一个段落呢，都会有人很适时的跟他说：“啊，怎么这样？”
哇，你们女生好温暖哦。
我如果是我也会生气耶，我觉得这样不行。然后还会就是其实本来大家做的是有点距离，那听到一个就是唐琪开始掉泪的那个段落，因为他就突然开始情绪激动，然后讲一讲就哭了，就说这件事情其实已经发生很多次了，我觉得很困扰。然后就大家开始又
我确认一下，他说这件事情发生过很多次了，是指早上起来的时候闹钟被路人按掉。
是，
好，
你说从台湾到现在，
对，就是在台湾已经发生很多次，哦，然后他都会因为这样子耽误了他原本的排程，哦，所以其实他已经困扰多次，然后也讲了很多次，结果可能没想到在泰国又发生了一次，所以他才会这么的生气，所以他没有无理取闹。哦，嗯，
没有
说无理了，我们刚才已经
刚才那个被剪掉了。
sorry， 好，
你可能你要想，我刚才想到一个画面，就是先不要论谁关闹钟的，你要想要你今天。 你现在要睡觉、嗯、你明天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要去做、嗯、你设完闹钟了，可有一间有一只看不见的手把你的闹钟关掉了，这是会让人恐慌跟紧张的吧？这很可怕，这是噩梦欸。
我会觉得是干，我怎么又睡到没有听到闹钟了、哦、我会怪自己啦。
我觉得你的那个没事超能力又跑出来了。没事啊，
不是，就是我很无奈，就是干，我今天要早起，结果我又睡到中午，这件事情我其实我很不爽自己。
但是这个东西它有很影响，就例如说你今天早上八点要开一个超重要的会议、嗯、就有一只看不见的手把你闹钟关掉，你直接睡到九点，你其实是整个崩溃到已经不知
道。我懂那个崩溃感、啊、
就我刚才细思极恐，我觉得这件事情其实蛮毛的，如果有人会主动的关掉我的闹钟的话、嗯、我觉得这其实蛮可怕的啦、嗯、OK 继续往下。
好，然后唐琪就默默的就讲到流眼泪、嗯、然后大家这时候本来是坐的有点距离，那看到他哭我们就有点紧张了起来，大家开始就站起来，然后过去这样拍他肩膀说没事啦没事。
哇、哦、好温馨哦。
对，然后大家就开始跟他聊说，哦，男生就是这样子啊。
我们又没有怎样。
然后这男生他是好意，那他只是可能没想那么多，他想要让你多睡一下嘛，对，他是体贴啊，然后就希望他们可以好好的，就是我们希望他安抚他当下的情绪，然后毕竟等一下还要去动物园玩、
就是、
一整天的行程，对，我们就想要先让他可以冷静一点这样子。我那时候一度想说，哎、欸，不知道安慰到什么时候，因为那个情绪一直就是无法冷静下来的感觉。那这时候就听到门外，
你说没有把他冷静下来，是他哭到有点抽搐。
他真的哭，就是哭了蛮
大哭
蛮惨的，没有到大哭，就是那个斗大的泪珠一直这样滚下来、哦、一直滚，然后那个卫生纸我们一直抽给他一直抽给他，这样突然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哦、那个时候我们在楼下抽大麻，你们在楼上抽卫生纸。
对。
无聊无聊，
没错。
无聊。
那这时候就刚好外面应该就是神灵或是谁的吧，
在等什么？
在等
我
的
船长又出现了。
我们
领航员
就比如说啊，赶快，就是赶快把化妆最后阶段完成、嗯，然后我们就速速的整妆，还有那边借唐琪弄头发，干嘛干嘛的。
是女生一起帮他们用好，
不是，就是帮他准备拿道具给他，因为他
像医生在动手术一样，
因为很
血嘴钳、
离子夹、
粉饼，
不知道有这个宇宙哎、欸，
看这是超屌的、欸，这个真的超屌的、欸。
我们感情很好，
看太扯了，
我完全不知道动物园那天有这件事情、欸。
对，所以我们在楼下其实花很多时间，不知道在干嘛。
我那时候觉得说，哦，出现了典型的出国，不知道谁在等谁的时候发生了。嗯，
但我
就是大家各自、嗯、一直在换那个位置，嗯，然后在一楼不断的、就是，
哦，好像你这样讲，我好像有印象，就是那一天好像真的不知道在等。
对对对对，可是我们也没有想要催人的意思、嗯。我想象的是，哦。女生化妆还真他妈久，
不是，就是女生今天要去动物园，可能想要漂漂亮亮的去。
对对对对，
我的想法好像是这样，嗯、我完全没有想到有人在楼上哭、欸，
哎，对对，
我完全没有想到，
那个隔音很好、欸，哎，
他没有大哭，他没有到大哭大闹那样，好不好？
他是那种委屈的啜泣，然后一直滴眼泪这样子。
哇、哦，我们能够成功的出门，我们也太厉害了吧？
对啊，
而且那时候我有一直看时间，想说，哎、欸，还没有被骂，我就觉得你们人蛮好的，很体贴。
就不知道骂什么、
啊哦，不是就没有人上来催啊？干嘛？
难怪我早上还可以做完一个连续动图，
很妆完成。
我刚刚看了一下我们那时候那一天的群组的讯息，嗯，一样哦，大家长，在那一天的凌晨两点的时候，大家要休息的时候说，
我吗？
对，全部说八点半出门去动物园哦。然后豆苗这张照片的时候，已经是十点半的事，
早上十点半，要来那个折腾两个小时。豆苗那个时候我有注解吗？没
有，
我就只是 po 这张，
一直 po 一张照片而已。然后你看一下，我觉得。他也没讲什么，他就是开玩笑这样的。
我是一个很 sensitive 的人嘛、嗯，就那个时候我会觉得，如果今天是其他的组合，然后有人被剩下了，这其实是一个很戳心的事情。嗯、可是那时候我看到豆苗站在那边的那个天真无邪感，那、嗯、我就是直接大爆笑说：“看，有人被剩下了，豆苗被留下来了，
吓死人，
拍给大家看，有人被剩下了，
好可爱。”
然后他也是很配合的露出无奈表情、嗯、可惜你们看不到这张照片，
对对对对，
超棒，
对，
呈现出来的氛围超棒。然后我跑到群组之后他也开自己的玩笑，
对，我觉得很棒，
然后我们就出发前往动物园，
去动物园，到动物园又是一阵的买票，
对，必须再强调一下说我们这趟旅程中有非常多的无名英雄，所谓的无名英雄就是在 有人进入另外一个次元的时候会负责 hold 这个沟通。
可是我有，因为你还记得我们在那个去买船票的时候，我有问过你一句话，说你怎么那么厉害，你这个状态还有办法去跟他们讲杀价的事情。你说你只是去做个样子而已。所以我是听到你这句话的时候，我才就那我真的没办法做样子，所以我才开始彻底的放软在那里。
我觉得那船票那个很单纯，可是动物园很麻烦，是它有不同的票价、门票什么的。然后到那一刻的时候，我意识到，就那一天其实我完全没有帮上忙。我发现是因为我的灵魂在那时候其实破碎的，因为前一晚的旅程，我那天其实是惊魂未定的去参加动物园之旅。然后一大早的时候，就是一到动物园，我们在互相等待的时候，那个时候最大的事件就是我看到他们在处理票这种很复杂的事情。
我们好像是最晚到的那一车啦。
然后他们就在前面，就其实我看得出来他们是想要替我们搞定这些事情，但是有点鸡同鸭讲的在跟窗口聊这件事情。那个时候我下一个决定就是，我今天没有办法有贡献，那我至少要很可爱。我就走去那个贩卖部，买了我头上现在这顶长颈鹿帽子。
我觉得大加分。这个帽子大加分。
而且我记得我那时候走回来的时候，就是看到大家有点愁眉苦脸的，就是还没有进入状况。我那时候还很拽说，现在是谁比较会玩动物园呢？
就是冲着被这话冲到了，我跟奇还有伦伦就疯了，就真的疯了。基本上，其实，在泰国的时候，我们对泰铢的币值非常的没有概念，
是
我们只觉得干超便宜，基本上前四天的钱基本上是乱花的。你们轿车什么不是都会杀价什么吗？我们这台车都没在杀价，所以我们钱花超快。都到了这一天之后，我们钱彻底干了，就是因为我们买了这些东西。
但我觉得这帽子很重要，因为就是因为你买了这个帽子，然后开始卢尔任跟你还有奇异都各买了一顶动物帽，所以那一天有动物帮。
他们不只买了动物帽，他们还挑了一件相对应的动物 T，
我跟
上身，
对，好，然后就开始了我们的动物园，想说我们要把动物园玩的超好玩的状态出现了，
是，就买完帽子之后，然后我们那时候就是他们说在票价，其实硬要说啦，反正现在都是后话了，我也没有，我们也没有对泰国需要有什么交代，我就直接说了，票价超乎我想象的贵，但是我们有包含的开头的游览车之旅，在等待上车的时候，影响这整个旅程的一个大事件又发生了，在贩卖部有贩售这样的海豚饮料罐，其实设计超简单，它就是这样子，然后里面灌满了汽水。不知道是谁吆喝，就说走啊，买海豚水啊，买海豚水啊！我印象很深刻，就是现在我手头上这个海豚水的残骸，是奇异买了就直接塞给我的，我根本没花钱。
真的假的？
真的，
他大爷，
大爷，
大爷，
他大爷的行径，
对，他大爷的行径跑出来。
我先讲我的观察好不好？就是你们买了海豚水之后，然后我们就上了那台游览车。他基本上游览车的行程相当的单纯，就是他让我们坐在车上，透过窗户去欣赏一些动物园会出现的动物。可是其实那个距离感跟刺激度都微妙的没有很好玩，所以我觉得那一 part 是超级不值得去的，
超级不值得去。
可是在那个车上有一些事件的产生，就是我们意识到这个海豚水其实超级累赘的，你喝完之后的这个残骸还要一直拿在手上，真的是弱智到一个不行的举动。
可是
你们一群人在那个次元的人，你们就开始想要营造出一种我们不是低能，我们是有革命情感的家人的倾向出现的。你们会拿着那个海豚水说，有海豚水的才是一起的。
对，
开始有这种奇怪的革命情感出现的。在我的观察，就是一群当了冤大头的人，不想承认自己是冤大头。我记得整个故事曲线是在车上的时候，开始会有人说我喝完了，那这个空瓶卖你多少多少，开始有人想要抛售。
谁啊？黄汉吗？
想要当演员的那个好朋友啊，或者然后明明一开始是累赘的东西，可是到后面会变成是一种友情的象征。我觉得这中间的转变其实耐人寻味了。好，
我们来看一些奇异牌的照片哦。我直接放大给你看，你有看到谁的脸特别的不开心吗？
在我没看到的角落，还有其他的故事线正在进行着。
嗨，
嗨，
正在分析你们那天的事情。Hello，
要来了，
所以那一张照片你们当下看你们根本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吧？
完全不知道啊，
就是讲完这个故事你们再回去看才发现，哎、欸，
这边的时候你的情绪是怎样？你的情绪，因为你知道一切，
对，你知道一切。
对我来说，我还在关心着，就是会有人成功的把海豚水的残骸卖出去吗？
在那个当下，我的想法是干这台车好无聊哦。
对，嗯，然后那时候我有意识到奇异，他一开始是很兴奋的拿他的长镜头去拍很多动物，就啪啪啪啪，然后后来他默默说一句。不是哦，这个 Google 更好看。我说你要拍人，你要拍我们，你要拍我们，然后就出现那张照片。
我讲一下我当下的心情，
好，
因为当下就还是可以看得出，瑞瑞一直试图要跟唐琪有互动，就是例如窗外有时候，斑马哎、欸，这样，
哇，这
什么鸟啊，这样。但是唐琪呢，就是完全不想理他。我每看卢伟任找唐琪讲一次话，我心就抖一下。我真的觉得卢伟任，拜托你不要烦他了。我很怕没有在车上吵起来。
第三天晚上的宇宙又在发酵。对，每个人的宇宙又在发酵了。
那台车上后面的重量承载的特别重、欸，
超好玩，超级好玩。
反正就游览车之旅结束了，然后就正式的进园了。嗯，那个时候我还是有一点点觉得。有点厉害了，就是那个动物园里面竟然有游乐设施哦。它其实有几个明确的表演时间，但我们那时候其实很多都恰好的错过了。嗯，然后那时候一进去的时候，我们就看到有一个类似，我那时候一开始的想象是，我觉得那个很像急流泛舟，坐一个小船去火山历险的感觉。
那个很靠北的是还要另外再收钱。
对对对对对对，就那个时候我开始有一点一点的察觉到。泰国不简单。
嗯，泰国真的不简单。
泰国身为一个观光大城市。是有它的分量在的。
动物园对我来说啦，其实有发生了两件事情，我觉得蛮好玩的。第一个是奇异这四天拿着相机，他竟然忘记了。
那他绝对就是那一天开始，
对，
开始
对
堕落了。
对，我们还有拍，我记得我们有拍嘛？我记得我跟你说奇异忘记拿相机，
我们有试图想要拍，我有看过那个素材，我们完全不知道在干嘛。
其实，在动物园的时候，芳芳阿姨好像很喜欢的样子。她跟着动物园所有的动物拍照，能拍照的动物她都去拍照。嗯，
不管要加价不加价的，
对，
要买小零食不买小零食的，
对。
她甚至连什么，她买了一个彩虹的棉花糖，
对，超扯。
她就是小时候我跟我妈去澳洲的那种感觉啊，他们会愿意花钱帮我留下纪念，
娱乐我们。
对，你就是看到可爱的东西，她会说你想要那个吗？嗯，那我去买给你。嗯。
都来了，就想要就买啊。
好，然后因为其实，在等芳芳阿姨去跟动物们拍照的时候，是要花一点时间的。嗯，然后这个时候，因为海豚水拿到海豚水的三个白痴，就先默默的成立了海豚帮这件事情。嗯，那海豚帮这件事情成立之后，他们做的第一件事情是在动物园里面写生。哦，你有参加？我记得你有画，对不对？我记得你有画。
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前几天的话题发酵吧，嗯，你们就会一直觉得说好像可以，就是写生这件事情。
哦，没有，因为其实我知道，我来的时候我知道奇异跟伦他们是会画画，嗯，那我就觉得他们好像可以交流一下这件事情。前面几天我都一直在跟他们说，就是你们要不要聊一下画画干嘛什么的，就我真的没有想到奇异为了这件事情，就是前面几天还跑去买写生的笔、写生的纸。
哦，我们在潮流一条街买的。
对对对对对，然后就去了。动物园之后，他们就开始做了写生这件事情。
是，
我觉得哇，这两个人不简单。
在写生的时候，若人跟唐琪分开了。
对，
那谁在唐琪那边？
我就是那时候我在排队跟小老虎合照，就是可以抱小老虎，然后喂奶什么的，喂他 喝牛奶，
完全是母爱的展现啊。
唐琪跟森林还有他爸，哎，欸，你在吗？
我在一下下。
他来，就大家在那边陪我排队。然后那个时候，卢伟任应该是在写生，那时候其实是有点刻意分开的，因为就是觉得他们两个不要再待在一起，才会，哦，才不会继续有纷争这样。
原来是有这个东西，
但是我完全没意识到，
我也没有意识到，
完全不知道这件事情。
对，那时候我们没有讲啊，哦，就是只是硬把他们两个分开这样。
哦，好。然后后来动物园结束之后，其实好像也是三四点的事吧。
嗯，
那时候其实那个时候就是关键点是豆苗先离开了，他是那一天在下午的时候回台湾的。
对对对对对。
然后其实动物园在一个比较偏僻的地方，然后他要一个人回去收拾行李，去机场。嗯，希望他有开心，下次还可以再一起出去玩啊。
对，好。 然后接下来的话，我记得我们是全部人有说好要再去潮流一条街。潮流一条街，我记得我们应该是有 大概闲晃一下之后，大家都想要回去整理一下自己，就是因为其实在动物园蛮热的，所以要大家回去洗澡、洗身体干嘛的。
没错，
对，好，那回去之后，我这边其实就开始发现到状况不对了，
纸包不住火。
对，纸是包不住火的，因为我们一到的时候，我记得我跟瑞瑞还有奇艺还是在外面抽烟，然后在聊天的时候，森林就出现了。
森林出现了，
森林出现了，森林就叫我们不要去跟唐琪再讲话了，
被阻止交流这件事情。
对，然后这时候我自己就有吓到这件事情，就是到底发生什么事情？是不是我就是带路人，就是我们抽太多大麻，所以导致他们不开心这样？
哦，那个时候一开始，我那时候好像陆续的开始。唐琪似乎不太开心这件事情，在
慢慢发酵，
慢慢发酵，就是开始有点耳语，就是大家有点这样。唐琪好像不开心，
怎么了？怎么了？
去看一下，唐琪好像不开心。我在。然后我心想，我心里就觉得说100%嘛，就干那几个白目啊，一直在后面妈的没做事，然后在那边搞自己的小圈圈，冷落人家，干你娘，绝对就是你们害的。然后那时候琪也是，就是、啊、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啊，唐琪怎么了？然后那时候你就是很快说，就是你啦，你们抽，然后那个时候，森林怎么跟你们讲的？
森林其实用蛮严肃的口气说，就是先不要去找他讲话，你们这几个吼，这样。我记得他有说你们这几个，
他没有说原因，
他没有说原因，他没有说原因，因为我那时候有再去问他，他就说你们这几个吼。
想想他也有够无聊的，
对，
他根本什么也不知道啊，
他知道，他其实知道，
而且其实森林森林知道、
啊、印象我的几个小片段，他那时候好像森林一直被女生拉去讲一些，就是哦对对对，然后我那时候想说就是怎样啦，无聊死干嘛啦，有话就讲出来啊，干嘛、啊？
而且从其实从动物园回程的那个车上，然后森林跟唐琪一车，森林说他是唐琪是一路从动物园哭到家里，他就是一边哭一边跟森林诉苦，然后森林从动物园笑回家里。
我比较好奇，如果按照这样的逻辑，是唐琪一上载具就哭，那他坐那个船的时候的心情是什么？
那时候应该还没有爆发，
就是、闷闷不乐吧？
对，那时候就是闷，就从头闷到尾，其实就是可以看得出他整天都蛮闷的。但可能就是在很闷的状态下，又看到你们三个在那边搞东搞西的，然后到最后坐上车终于爆发，最后爆掉，就觉得、我今天生气，你们这群笨蛋那种感觉、
不对，可是这件事情不能怪我跟奇艺身上吧？
不好，我们先继续往下。
我觉得对，
就从这边要从这边我们要讨论这件事情了吗？我们先要讨论这件事情了吗？
不是，因为我其实真的，
他们在我后面吗？
我知道他们在你后面，
他们在后面吗？
他们在你后面。
那我们现在讨论这件事情吗？
晚点再讨论，晚点。我觉得这个可以到考山路之后再
好。
对对对，
好。总之那个时候开始，有些人知道真相了、那个时候知道真相了，我们来分析一下。有女生
全部都知道，
女生一大早就知道了。然后森林知道，因为
森林
跟他同车，
对，笑从头笑到尾，
好，
就这样，
就是我们不知道啊，
就我们不知道，
我你
本人，委任本人，
委任本人不知道，
哦，他知道，哎，
奇异不知道，
黄汉不
知道，
黄汉不知道，这样想一想，委任也太白目了吧，跟我们混在一起，
对他跟我们混在一起，都也不跟我们讲，然后就玩的超开心的，
我们在自责的时候，他什么也没讲，
对啊，超靠北了，好不好？这个人，
好，继续往下走，
好。
那时候是我们回家小休息一下，
对，然后我们就去了考山路，就是休息完之后，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就因为我们知道森林叫我们不要先不要接触唐琪的时候，我们其实在洗澡的时候有在讨论这件事情，有在说我们好像玩过头了，
哦，
我们有在检讨自己说我们好像玩过头了，然后他就说好吧，那我们今天去等下去考山路的时候就不要玩太晚，然后就是他要回去好好的跟唐琪道歉这样。
哦，
好，
不错，这是一个很棒的想法。
对对对对，所以我们就，但他明显感觉出来，他收敛了。就去考山路的时候，他收敛超多。
真的，
我们现在讲一下考山路，其实也是一个很震撼的地方，
超级震撼。
我没有想到是这种地方，
我也没有想到我以为的考山，我现在想，我本来以为考山路大概就是最最热闹时期的垦丁大街。
我其实连垦丁大街这个想象都没有出现，我想象的就是我们第一二天去的那个夜市的感觉，就是我觉得就是有很多路边摊，然后吃吃喝喝，然后有酒吧的地方。我连垦丁大街这个迹象都没有出来。但其实它就是好几倍
台湾祭嘛，不是在垦丁大街吗？大概是1000倍的台湾祭，
1000倍的台湾机，
我觉得是一千倍的，
包含音量都是，
音量也是1000倍的台湾机，
超级大声的。我那时候去两边的音乐下来，我的耳膜是直接炸裂
了，炸裂了，就是
炸裂
了，就是你在这间店可以听到完全就这间店音乐，然后你走到下一间店的时候，音乐是完全不一样，嗯、你听不到上一间店的音乐。
可是明明才走不到几步路而已，
对，
他们就是正常来说，店跟店的隔音是他们要做好防护，然后你进去店里的时候，你就可以听到那间店独特的音乐。他们是开放式的，
对，
完全就是用音量在互尬，
对，互尬。
你他妈你音量不要过来，我这边的喇叭比大，
对，
然后
超扯，
然后那时候真的是被吓烂，我还记得钟林在我旁边，我还很认真跟他说：“欸、音乐人，我这样耳朵会坏掉啊。”他们那边好像有个阶梯型的夜店
哦，那一间好像是最有名的那一间店的样子。
他们真的就是想要弄得热闹，就撒那个纸片。
我那时候的直觉直接想到巴比伦哎、欸，
巴比伦，砰砰当
当砰当啊啊啊！直接讲到巴比伦，
真的是很浮夸啊、就是有一种要玩就玩最疯的那种感觉，在曼谷真的会出现。可是那个时候，其实我自己讲我的心态是进不太去的。
我也是，
就我一直在观察大家在这边到底都想得到什么。我说的是其他的游客，
他那边有点像是户外型的夜店。你知道你在夜店讲话要怎么讲话吗、就是靠着耳朵然后喊超大声的，人家还会说什么啊，在那边就是那个状况，
是，
所以我不喜欢夜店的原因就是我不喜欢这样子讲话哦，所以我基本上就觉得干好吵，那就看一下享受一下就好了。
而且我觉得那种情况又是如果我们今天是很小的团体、例如说我们两三个人去、我们可能可以包得很紧，然后马上很机动性的决定
要
去这边看一下，去这边看一下，
对。
可是我们人一旦是10个人之后，那是不可能沟通的，
对，
在那个场合是不可能沟通的，
完全不可能沟通的，
真的是有位置就坐了，
对，
那种感觉。
好，那我们陆续去了2-3间酒吧嘛，
是，
然后都觉得还好，也没干嘛。这个时候黄汉DJ 黄汉做一件白痴的事情，我希望你讲一下。
那个时候黄汉，我们的精打细算大师 DJ 黄汉，嗯哼，从第一天到第三天，每个 play 都让我惊艳不已的黄汉，教会我们所有人跟摊贩杀价的黄汉，
没错。
他突然看到摊贩手上有一个木头制的青蛙，他们会用那个木棒刮那个木制青蛙的背，然后就会发出呱呱呱的声音，他瞄到那个，他觉得那个好可爱，他就觉得他一定要带一只那个青蛙回家。他们那时候，因为我们那时候在找有位置的店家的时候，我们绕了几圈，他就觉得他错过了刚才看到的青蛙，他内心有一种就是啊，我刚才应该下手的那种感觉，就没想到我们坐在椅子上的时候，有一个摊贩过来，身上挂着超级多的贩卖物，他就一眼看到那个青蛙，我也跟他说，哎、欸，有青蛙哎、欸，快买青蛙，他就开始跟那个摊贩喊价，不对劲的事情发生了。在他跟那个摊贩喊价的时候，那个摊贩的客隆人出现了，一堆阿嬷走过来也要向黄汉堆收贩售青蛙，因为他注意到黄汉是想买那个青蛙，一堆同样动作的摊贩就从人群中出现，这样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每个人都冲来黄汉旁边，就是
要卖那只，
你要木色的吗？我有黑色的。然后就是有各种各样青蛙，大小都有。然后黄汉就是成功杀价，很得意的买了一只青蛙，说他很满足的时候，奇异小小声的说：“那个鹿港就有了。”从那一刻起，我心目中的精打细算 DJ 黄汉大师一世英名毁于一刻。而且他还买贵了，
我记得他买超贵，
他买
300块
，
我们后来在别的地方看到80，
就对，就黄汉也是会有失手的时候啦，我只能这样讲。
是，
好啦，反正就是我觉得，考山路很屌，但我觉得最屌的事情又出现了，
是，
王淳慧他是决定的要去一间酒吧，是他决定的吧？
是，
我觉得超屌。他带来让我们到一个，我觉得我们上去顶了之后，我觉得是一个世外桃源了。
是，就是很妙的是，那么大的声音都传不了，没有传到这个顶楼，是相对清幽的一个空间。那我们在那边也获得比较好的休息。
没错，
其实大家经历一整天的动物园轰炸，然后考山路超大影响，到那一刻大家其实是有松下来的感觉。
完美的结尾啦，我觉得完美的结尾。那就是其实好像，我现在想一想，好像如果那天又要再玩得很鏘很干嘛，我觉得好像又多了，我觉得那天现在想想好像刚好
是，
第四天我们用，我觉得我们两个自己打渡回去的时候，我觉得蛮爽
魔幻，
我知道，因为你前几天好像有突然有在讲说你都没有做打渡的时候都没有做到好位置
哦，我们都挤4个人，
对对对对对对，
反坐的，
对对对对对，
我那时候其实已经蛮懂那个规矩了， 嘟嘟车看似比较廉价的车款，但它坐起来其实没有比计程车便宜。嗯，因为它在贩卖的是一种体验吧，我是这样想的。那曼谷也是在各个时段，你观看的风景会不一样。就像你塞车的时候，你会觉得哇，曼谷果然人好多。嗯，可是，在半夜回家的时候，坐在嘟嘟车上，他们都会用那种很炫炮的灯一直这样闪烁。嗯，真的就是很魔幻的感觉，嗯，就是一个很魔幻的感觉，然后很凉，
很凉，很舒服，然后再加一根大麻，我觉得超赞。晚上的时候，
那一天晚上我也觉得极度的舒服，嗯，跟我以为说出国就是出国，嗯，但出国真的可以带给你超级多、超级多前所未有的体验。
没错，嗯，没错。好啦，第四，为什么我们后面变成一天一的秘密集，啊，
太不对了。我觉得我们这样录下去不对。
对啊，
我们太抓住这些事件不放了。好，大家根本没有想要点开 podcast， 然后听有人因为没关闹钟吵架的事情吧？因为他好像闹钟关掉吵架的事情吧？还是我们请当事人来做聊一下？
哎，欸，你们要来聊一下吗？
这个吗？你们要聊这个吗？
要来聊一下吗？还讲电话？我还讲电话，那你先过来。
那你来啊。欸，我们先谢谢芳芳阿姨。
哦，谢谢芳芳阿姨。芳芳阿姨你最棒了。
Hello，
为什么要关掉别人的闹钟？
啊，我其实我那天我一直不知道原因是什么，然后你们大家都有说唐吉生气了，就只有我没有，我一个人没有听到，
真的假的？
我完全在状况，
你是认真的？不知道，完全不知道，
完全不知道啊！
那跟你讲的又不一样啦。就是他们早上不是吵了一架，
其实我知道他看起来有点不开心，然后我就是旁敲侧击，
旁敲侧击，
我的旁敲侧击就是我的旁敲侧击就是，哎，欸，你看那个鸟，
才有刚刚那张照片。
哦，你想试图用搞笑去缓和情绪？
对，大家就觉得这样，我一直这样很烦。
你没有 get 到他在意的事情是什么？
对，
那你知道他去敲女生房间进去，然后做出一个心理諮商的这个过程吗？
我不知道，
就是他们一大早的时候，他们在上面就是集体治疗唐琪，他边哭。
哦，唐琪有跟我说，他们有开一个女生有开一个小会，
才不是开个小会，是安慰他的，才不是开会，
他是这样说的，
对啊。所以直到晚上才知道，哦，我把他闹钟按掉，然后不开心，
就我大概有
料到，
就肯定也只能是那件事情。但我本意好了，我就想说我比较早起来，然后我想说他闹钟响了，但他闹钟又突然变小声了，我想说那他一定听不到他的闹钟，我就把他闹钟关掉，然后我就犹豫一下我要不要叫他，我想说既然我这么早起来也没有人起来，那我先去洗澡好了。然后后来才知道他那个是他要工作要起来的闹钟。哦，
那你是怎么跟他和好的？
干，我忘了。
这件事情很大欸。
我们散步去 Seven 聊了一下。哦，
那一天晚上就很好。
对对对，就那天晚上啦。
那天真的很难过。你那天真的很气吗？
这件事情在台湾的时候已经发生过好多次啦，所以我觉得那一天有点算是我真的累积太久爆掉。
发生过很多次，那他知道吗？
知道啊。
那你为什么要把人家闹钟按掉，然后不跟人家讲，然后去洗澡？
现在是有人在说谎哦。嗯，我们之中有人在说谎，啊，你们之中有人在说谎。
他刚刚说什么？
他说他完全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
哦，他那一天，因为我早上的时候我就出门的时候我就很气的说：“你他妈干嘛把我闹钟按掉？”然后他就说：“我以为你这样睡是好的，啊。”然后就出门了。可是我就是还在气，因为我那天连妆都没化，就十分钟我就要赶快出门，就时间真的太赶。然后我东西又没做完，所以我就是你知道悬在那，然后就什么都不能做。
那他怎么跟你和好了？
就晚上回来的时候，嗯，然后他就走，我们在抽烟，然后他就走出来，然后我就说你为什么可以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啊？他说所以你是在气什么？我就，然后我又不敢叫，因为太晚了。我就说你把我闹钟按掉啊！他说啊，我就想说这样子是我为你好的方式吗？
看他很可爱吧，他很可爱啊！
我的本意是好的，
啊。对啊，他很可爱，你为什么要那么生气啊？
我就那个时候就很累。哦，好啦，但我听到那句话是真的有笑出来了。
对嘛，没事了嘛。
这就是我为你好的方式啊！
很棒，很棒，
很棒，很棒啦！这集用这是我为你好的方式收尾啦。
我们要撑过一次的难关了。
好，然后接下来 五六七天的曼谷，嗯、我们将下一集直接把它录掉，
加速了，
快速把它录掉，太累
了，
太累了，
加速了，加速了。
好了，大家再见，
拜拜。